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档在 Apple Podcast 科技类经常排名第一的节目《国泰金融创新关键事》，上周已经正式推出第五季全新单元 AI 金融新未来，首节来宾就非常大咖，主题也相当吸睛，就叫 AI 创世纪， GPT 是新革命还是暗藏秘密的危机。这集来宾阵容真的很厉害，不是一般节目可以请得了的，包含台大知名 AI 专家、台大资工系最年轻的教授陈昀农教授，为大家科普 GPT 模型以及翻转大家对 AI 的刻板印象，还有法律白话文运动的专栏律师陈冠伟律师探讨 AI 发展上的伦理以及权益问题，还有许多治安风险跟冲击的可能性，也有台湾微软的副总 Maggie 揭秘 Azure 云端平台导入 OpenAI 的技术将赋能企业做到 AI 转型。除了首集播出的复仇者联盟等级的超强阵容之外，接下来即将推出丰富内容，分别探讨数据核心、智能协作、智慧金融以及健康生活，以 AI 人工智慧的核心出发，从不同专业领域应用场景来切入讨论。果然是台湾最大的金融集团国泰金控，不论从来宾等级、节目内容的品质都设计得相当好，是给对 FinTech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最顶规的 Podcast 节目。想听更多丰富金融科技创新趋势的实际案例，快到下方资讯栏连结点选订阅节目国泰金融创新关键事 Podcast， 每周三更新，带你30分钟听见 AI 金融新未来。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成人频道最真实的工程师 Podcast， 在这里会讨论最新的科技发展、产业趋势以及工程师职涯分享。喜欢本频道的听众，请到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的评价留言，也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我们把想法传递给更多的人。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成人频道，我是 Alice。那今天呢，是想要来跟 Ted 一起来聊一些最近的科技新闻，因为想说，可能像科技业啊，或者是金融业啊相关的，可能有发生一些事情，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子对谈的方式，然后跟大家讨论一些科技新闻，然后也说一说我们的看法。那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有一些见解，想要跟我们讨论，也非常欢迎。那今天就先欢迎 Ted。
嗨，大家好。对啊，我们这就是一个，其实我们之前有做过类似的主题啊，但很久没有做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还是说你们希望主题朝哪个方向的话，就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就找了几个自己觉得算是说蛮有趣，或者是我们蛮关注的新闻来跟大家分享。
好，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最近一直可以看到的 Apple 提出他们最新的一个产品 Vision Pro， 就是那个结合算是 VR 吧，然后也算是有点 MR 吗的一个虚拟的，可以看到虚拟画面的一个眼镜。那这个眼镜呢，我有看了一些发布会啊，还有一些 YouTuber 他们开箱的影片，就觉得真的是很酷耶，非常期待如果真的有机会可以去体验到，然后也开始会去想说，就是假如说这个东西它越来越普及的话，对于人的生活、人的感情关系、人际关系会有怎么样的影响。不知道 Ted 你怎么看？
我觉得是很多层面啊，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是蛮激动的吧，就终于有一些新东西出来。因为你知道吗，从 iPhone 不知道多少开始，你基本上每一代 iPhone 你也没什么感觉，就这次又是一个平台级的一个机会。刚刚提到它是什么 VR、AR、MR， 就是这些不管什么 R， 总之来讲它是一个新的载体。那我自己会蛮想要买的，但是有点太贵。它现在标价是多少？是不是10万台币左右？
对，美金3499。
然后它有个 Pro 嘛，那我们听到 Pro 就很会直观想到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不是 Pro 的版本嘛。
对，什么 Air 啊，还是 SE 啊，还是就 Vision 啊，这样之类的
啦。那因为它现在做的蛮精致的，它的那个你戴起来之后，你知道它的外面还有一个萤幕嘛，然后外面那个萤幕是让人走过去的时候，它会用你眼睛在那个萤幕上面显示你的眼睛在上面，就比较有人的感觉这样。但事实上你的眼睛是不会对外面的，它是用一种它外面有个萤幕，让别人走过来的时候感觉你有眼睛在看它这样。
我知道，就它有点也不到像双向了，但是就是你外面的人也可以看到你的那个戴的人的眼睛在哪里，然后它好像让你在看外面的时候，如果有人经过，它也会用一个比较自然的方式让你不会完全看不到外面，就是外面那个人他经过的时候还是会融入到你的画面里面，对不对？我记得好像是这样。
对对对，那他当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感测器，他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苹果他 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就它软硬体的整合度是相当的高，包含它从自家的晶片开始研发嘛，就他们自家晶片，就是他们能够自己控整个生态的完整性，那是非常厉害的。包含软硬体的整合，还有它的一些服务的一些设计，使用者体验的设计都非常棒。那我刚刚说到这个阉割板，是说其实如果今天没有需要，假设他今天就是自己一个人住，他其实也不太需要外面那个荧幕嘛，所以他就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带一个什么阉割板。这个我觉得能够 cost down 的方式已经是很多种，但我现在目前是想不到了。只是说他未来我认为是大大的改变，不论是工作形态还是社交形态。光是刚刚提到那个有人走进来他可以看到那个人，那个人也不是他真正看到，对吧？他只是透过他的 sensor 然后投射在你的那个视觉的装置里面。
对，那我想要问你，假如说你有这个眼镜了，你觉得你的生活会有怎么样的改变？你会怎么使用它？
我觉得就是家里面的，比如说以后你买你的办公桌不用那么大了，因为你就不用放，像现在很多人办公桌可能放了两三个荧幕，然后以后就不需要了嘛，就你可能就只要一个 Mac， 然后它就变成你的延伸荧幕，你戴上去之后就有三个可能三十几寸的荧幕，你就可以提升你的工作效率。第一个是我认为办公桌的环境会改变，然后人与人之间协作的方式也会改变，就是你以前的视讯会议，像现在就是你开镜头，然后我看到你的画面，那是真正你在那边动嘛。但你戴那个眼镜之后，你之后也可以跟别人开视讯会议。可是这视讯会议，它其实是一开始用它的一些 sensor 去扫描你的脸，那把你的脸那个合成一个虚拟实像之后，然后再用一些它里面的 sensor 去侦测你的眼睛、脸部动作，把你投射在那个虚拟画面上面。所以其实未来的视讯画面、视讯会议，你看到那个人的样子，它不是它真正的样子。那这换言之就是，你们就在完全一个虚拟的地方嘛。那像这样子完全虚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它可以有很多延伸的应用嘛。比如说一些电影，还是一些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一些服务，还是说一些可能游戏体验等等的。就我觉得它现在是一个平台的改变。像是 iOS 啊 ，Android 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有很多人就靠 App 写赚很多钱嘛，比如说什么 Temple Run 啊，什么愤怒鸟之类的，那些很经典的，都是因为有这个平台之后才有的一些东西。就像是你有 YouTube 之后才有 YouTuber， 那到时候会有一大堆人的开发这一种三维相关的游戏啊、应用啊、视觉体验，还是有的没的之类的，这会是很大的一个风口。
对，不过我刚也在想啊，就是假如说以后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用虚拟的身份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互动，那就代表其实一个人他不见得会是只有那一个身份，也就是说他可能也可以同时出现在不同的地方，然后他也可以出现在，就是好像比如说我跟你可能不见得是待在一个同一个那个空间里面，然后就感觉很特别的是，可能你以后就只会看到你待在那个空间里面嘛，就有点像是你所看到的一切，你所知道的一切，可能都会跟你家里面的人都不太一样，然后你们好像明明就住在一起，可是可以身处在不一样的世界里面，那感觉很特别。
其实现在不就是这样吗？只是现在没有那么沉浸而已啊。你现在只要把你的手机，你去滑每一个人的手机，你就是不同的世界，因为手机是个资讯载体嘛。比如说你打开我的手机，看我的 YouTube， 那他推荐给你的东西，看我的 IG 推荐给你的东西，跟你的手机推荐给你的东西就完全不一样。只是接下来这些东西它会更明显，所以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分化与或者是说同温层里面的一个强固的那种效应会更加的凝聚，因为到时候你可以想成说这个 AR VR 的这种东西它只是一个载体，所以它到时候会有很多内容创作者，就像是现在 YouTube 主要改变不是 YouTube 这平台，而是 YouTube 它上面的 YouTuber 的内容去让很多人思想做改变。所以接下来能够改变你的会是你在这种三维的虚像里面它所带来的一些视觉刺激，或者说你玩的一些三维的游戏，它是会很分化的。就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你说家人与家人之间看的东西不一样，这是非常合理的，应该说现在就是这样，只是说接下来的那种分不清真假的感觉它会更明显。所以我认为在未来可能会有一种 很多人就在虚拟世界无法自拔的情况，但现在还好，因为现在他掌握的是你的视觉讯号嘛，就这个眼镜是掌握你的视觉讯号。可是像最近那个 Elon Musk 他们那个 Neuralink 其实已经通过说可以做人体实验了。那人体实验就是比如说在你脑袋里面植晶片，那你人的一些五感痛觉视觉什么有的有你的那些味觉有的没的，它其实就是一种电讯号。所以如果接下来有一个载体它是把你的人的讯号接出来之后，那你是真的有可能分不清楚你现在到底在真实世界还是虚拟世界的。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样子心理素就是心理的那个素质要很强大欸，就是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之前有接触过一些就新闻媒体相关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光是在现在你大部分都是可能我们现在只有在看到网络或手机带给你的东西，就是还不是到大家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这种时候，就是基本上你还是可以看得到这些东西。然后在那时候我就会开始觉得有时候你会觉得每一天知道的新的资讯其实都不太一样，然后你可能自己会有自己的立场，然后可能你今天站在谁那边结果明天就发现他其实是错的，然后真真假假的那种感觉其实会让心理压力还蛮大的。然后我就开始在想啊，就是像现在这样子科技产品进步的速度这么快，然后包含 AI 的东西进步这么快，其实以后人要面对的心理压力感觉会越来越大，尤其是可能我们的某些思维或者是媒体识读的能力，承受这些不同事实的能力，其实心里面还没有跟得那么快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以后可能大家的心理健康需要更被重视吗？我觉得啦。
对啊，你现在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也可以合成我的声音啊，只要量够大。所以今天如果另外一个人要合成我的声音，然后讲一些很比如说很难听的话，然后去延上我，是可以做到的，对吧？他是可以用我的声音然后合成出来，然后到时候我也没办法说干那不是我啊，我说他妈是别人合成的，但你不知道嘛，对吧？你现在比如说你去合成什么哪个政治人物，然后讲一些很缺德的话放出来，行不行啊？对啊，这就是这样啊，你看到的你所见不一定为真啊，以后的世界就是这样。
那你现在要不要先存一段那个你的专属的密码，就以后要讲这一段才是你
你我现在讲出来不就知道了吗？所以我认为这种东西就其实现在是还好啦，我现在不担心啦，因为反正我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他们用我也没什么好处，但这件事情是绝对是可以做到的。那比如说合成影片嘛，之前不是就有那个谁小玉嘛，对不对？那个 YouTuber 不是把很多人换脸嘛，那以后这种东西一定更多啦，一定是更精致啊，就是弄到你也不知道那是合成出来什么的，反正我认为那种虚像的东西已经是一个必然，然后接下来的更沉浸欸，你是甚至你知道钢铁人忘记二还是三，不他是美国队长忘了，反正某一集钢铁人他就是用一个眼镜去模拟他以前在的那个环境，他爸妈还在的那环境，然后就是三维的，那以后的人可能就比如说就沉浸在某一段很美好的环境里面，然后无法自拔，那你也不知道你分不清楚现实跟虚假，那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我自己认为说现在不用那么担心啊，现在第一个嘛，那个装置那么贵，对不对？而且现在还那么的没有那么好，所以现在还没有那么要普及，可能还要个几年啊。那当然你说二十年后会不会变成那种真的什么是 cyberpunk 那种世界，还是就是一级玩家，就大家就是可能平常住在很粪的地方，然后就要进去那里面当英雄，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啊。但我们觉得现在应该是不用考虑到这些啊，因为目前它还没有平民到大家可以完全进来，
对。
然后再来就是它这个平台出来之后，你也需要有大量的创作者、大量的开发者来建构这些东西，所以它是一个需要很多时间去做。但当然除非说什么 AI 突然成熟变成说你去建那些虚拟的东西变很快，这个也是很有可能。可是从工程师的角度，我认为这是一个象限级的机会。像我前阵子就加仓 Unity 的股票啊， Unity 就是做那个 3D 建模游戏开发那些一个硬件公司，因为他有跟那个 Apple 合作嘛。然后再来就是未来会越来越多开发者，比如说你 iOS 出来之后才有人写什么 Swift 嘛，就是 iOS App 的那个语言，但当然现在有人写什么双平台之类的，但总之来讲就是说未来会有很多人去开发这种三维相关的服务。那你可以想成说我们现在用的什么 IG 啊什么 Messenger， 未来也会有虚拟世界的 IG， 就是那种三维的 IG， 那谁做到他就是下一个祖克伯。 谁做到那个 VR 的愤怒鸟，他就是下一个亿万富翁，这就是一个机会嘛。或者是说谁变成那种 VR 的 YouTube， 我不知道，反正到时候会有一个耳啦，但那个耳叫什么我不知道，就是可能是 VR 的 YouTube 相关的东西，会有那里面的九妹还是那个谁，那这就是很多人的机会嘛，你有可能在下一个风口上暴富。当然我是不排除说现在新媒体的人的变动的适应新环境的那些怎么讲速度很快，所以呢比如说九妹假设真的那个 AR 相关的媒体创作，我相信他们的团队也会很快把它导过去啊。可是总是有转型快慢的部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是蛮多的啦。那当然有很多我们习惯上的转变啊，可是从长远来看的话，我是很期待这件事情的发生。然后自己是认为说它出现之后，你说每个人每天就会带着它吗？我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现在现实世界还是有很多东西是还没办法被取代嘛，没办法被满足的嘛，所以目前来讲我觉得还好啦。
而且其实那个应该还是有点重量了，我看好像500多克吧，应该也没办法带那么久，老实说。但是说不定未来它会越变越轻，然后你也不会负担那么重，都有可能，很难说。
对啊，就如果说我们人类有可能去建构这一个虚拟实像，因为在做 Metaverse 相关的，在做这种，我觉得Apple 他们这一次这个产品没有主打 Metaverse、可是基本上我们就会觉得这就是一个类 Metaverse 的一个产品啊。就你接下来他们当然还是主打什么生产力啊，有的没的，当然我们当然知道，可是那是因为现在 Metaverse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搞，但是到时候一定会有虚拟社交的 FB， 虚拟社交的 IG， 那时候就不一样嘛，对不对？那到那个时候跟区块链的整合我认为就相当重要。然后再来就是如果真的有那一个时候在近几年发生的话，我是觉得不太会啊。但是因为有些东西它就是没有办法被取代，而且我认为这种东西它更容易在穷人间扩散，因为穷人间是比如说他今天没有办法去巴黎旅游，那他就想要在里面做一个虚拟巴黎，比如说到时候就有一个什么虚拟旅游公司让你真的觉得你到巴黎了。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有些东西你还是可以用低成本的方式取得的话，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去散步，好，不要说散步啊，或者说你今天要去打篮球，类似这种东西，它可能还是会有些实际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之前就有人说会不会马上就变成那种大家全部都每个人戴着眼镜在家，我认为应该是还好。而且很多工作其实现在最缺工的反而不是坐办公室，是那些真的一些劳工去弄水泥绑钢筋，还是说去外面的服务生，还是一些服务业相关的东西，它还是有它的需求在。然后毕竟人还是有一些三餐温饱的一些需求嘛，也不可能说真的每个人都是叫什么 Foodpanda， 所以我觉得近几年应该还好，就只是一个新的平台这样。但你说20年后说不定就是了。
对啊，不过我觉得就是有站在这个转换的时间点还蛮酷的，就是也可以知道以前发生什么事，然后也迎接了这些新科技的诞生，就觉得还不错，至少我们有一些共同的童年回忆。
对啊，这就是这我就讲过啊，我以前还可以玩什么弹珠人，什么战斗陀螺啥小的，现在小朋友哪知道那什么东西啊，对不对？你现在的小朋友哎还是有啦，我前阵还看到什么弹珠人变什么瓶盖人，干超屌了，不知道什么瓶盖人，人家被人家射那个瓶盖啊。你知道弹珠人吗？你玩过弹珠人吗？
弹珠人是什么？完了，我跟你也有差异是不是？
没有，不可能，弹珠人你那年代一定有。那战斗陀螺总他妈听过？
战斗陀螺知道啊，知道啊。
不管怎么样啦，你就讲嘛，以之前有看一个影片，现在出来的小朋友比如说拿那个以前的游戏机会想要去滑那个荧幕，但我们以前没有滑荧幕的需求，我们还有那个按按键的开始，对吧、啊？他们现在只有滑荧幕，那以前以后的人说不定他原生就是那种 VR 的，
对，他就直接滑在空气里就好，
因为他少掉了一些东西。但反而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也不是说年代，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们算是说我们有经历过这种实体，就是从以前20年前慢慢实体嘛，那些都还是很传统，然后那些到慢慢的这种什么一些电动，可能有一些电玩，但那些电玩不是很沉浸，然后到后来的这种智慧型手机、智障型手机、智慧型手机，然后到现在这个转变，我们是经历过这一段，所以我们更有办法从更，当然我们不会比原生的原住民，他们可能比如说他今天原生出来就是 VR， 他可能可以想到很多 VR 才能搞的东西。但我们的情况是我们可以整合一些旧的东西跟新的东西。你能想象说未来他们 有些 IP 它一定会在 VR 里面又很火，比如说神奇宝贝，它到时候就干就在那个 VR 里面玩那个什么 Pokemon Go， 对不对？它就直接妈一只喷火龙跑出来，还是它真的可以带那个他妈走来走去之类的，一定会有类似这种东西。还有什么游戏王，以前游戏王不是真的你放卡那个前面会有是什么青叶不让碰出来就敲对面那个吗？
对，
那这种东西可能就以后就会有了这样。
对，这样子真的是不错。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不是历史就是这样，一段时间很多新的东西出来，有的时候旧的东西又会再红，就有点像什么底片相机啊或者是古着啊这种东西，就是以前流行的，然后到了现在又觉得崇尚以前的一些东西是一种风潮这样，然后说不定 VR 这种虚拟世界出来，然后以前的一些东西它会以一个新的形态又出现在新的平台上，蛮期待的。
但这个有点久了，我自己认为说 我接下来想要买它其实不会想到那么远了，我可能就单纯觉得它可以让我家少几台萤幕，然后你看啊，我以后比如说我只要带一个键盘跟滑鼠，我把它带上去，我随时都可以工作，我随时的工作的生产力是等于我在每个环境，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对，
因为像我现在有很多工作环境，比如说我现在 出门在外，我带一台 Mac， 那肯定比我在家一堆萤幕的时候没有效率一点嘛，对吧？但以后我只要带一台 Mac， 到处都是 N 个萤幕的地方，
对啊，很方便，真的。
就对于那种游牧的人，我认为如果我是一个完全 remote 完全的游牧那种数位游牧的人，有了这一个就是到处都是超屌办公室，
真的。反正他只要你有一个空间可以让他去运算，可以投射在上面就好了，
你就拿一台电脑然后就可以了，
对啊，很方便。最近真的是都被这个 Vision Pro 洗版，然后我也看了很多开箱的影片。那另外一个还有最近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就是指控那个加密货币的交易平台币安，然后说它是就是没有注册交易所啊等等之类的。这个新闻可以请 Ted 帮我们简述一下吗？
反正基本上讲白话文就是政府要搞你啊，但我们早就知道了，因为大家都会眼红这一段嘛。加密货币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一直没有各国的法规都还没有明定啊，特别是美国，就是像 Coinbase 在美国有上市，但是很多其他交易所他们即便想合规也没有相对应的法规可以给你。然后像币安的话，是因为就有很多指控啊，什么挪用用户的钱啊，用户的钱啊，还是什么洗钱，有的没的。那我们当然现在今天不论断这件事情是真是假，不过这件事情它很大程度的就让大家对于这种加密货币市场又就有一些微恐慌嘛，可能没有到大恐慌。可是我自己认为说反而是这一种政府，你看美国近几年可以这样大印钞，然后把这种各种举债各种这种各种不健康的方式来延后一些东西的爆炸，那我们对于金融市场的不信任，所以就会让一些地方有一些什么去美元化啊，所以黄金啊这些东西，比特币啊，我认为它的价值就会体现。当然如果是说他们真的这一次搞爆这个比如说 CFI 就是我们说的中心化的交易所，那我认为有很多币会直接进棺材。可是这个时候这种真正去中心化像是比特币以太币，它的价值反而会被体现。所以我自己认为经过这一次的洗礼，其实当然这是我的角度啊，不构成投资建议。像我最近在做的事情就是我正在狂买比特币跟以太币，当然你说会不会跌我不知道，我不管它，反正我现在就是把我很多一些小币我都换成比特币以太币，一些 EU 我都换成比特币以太币，然后我正在大量提款到我的人钱包里面。我是长线看好的这一个领域啊，因为如果说未来有 Metaverse 它的底层你在里面一定需要做一些价值的交换，那价值的交换它有很多种，它可能比如说真的有一个 Metaverse 叫做什么 Apple 的 Metaverse， 那可能它的确是在里面 Apple 的 Database 它就可以帮你做东西的转换。但如果接下来是一个开放式的网络世界，就 它需要一个底层技术嘛，那 Web3 它就提供一个底层技术，可以提供很多认证，不论是货币上还是一些我们说 NFT， 它就是一种非同质化的一个代币，就是比如说你在我未来元宇宙里面看到某一幅画，还是你说未来在我要怎么去标注这个拥有性，那标注拥有性的方式要么就是有一个公司它大一统它的资料库你就信它。可是我们都知道说像这次美国它这样要搞你就搞你，要印钱就印钱，大家对于虽然这个论述已经跑很久了，就是说大家对于政府的不完全信任。那如果说接下来的发展你认为 会有这种价值交换的需求，会有一些国家他们需要脱离美国控制的需求，就需要有另外一个东西的出现。那当然黄金是人类千年的共识啊，只是我觉得说在数位的维度，特别是人类大量数字化的同时，在这种中心化机构被监交易所被监管的这个当下，我自己是认为去中心化的金融，一些 DeFi 跟真正去中心化的货币，它更显得它的价值。当然有些小币的交易所可能就真的会进棺材，因为它可能被搞一下它真的资不抵再爆掉，那就进棺材，这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也是这一两年都一直在发生嘛，所以可能未来还会有这样。
我想要问一个很小白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比特币跟以太币就是算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啊？
好，比如说币安币，那币安币是谁发的？是币安发的。币安的节点大部分都在哪里？大部分都在币安的机房里面，币安的自己控制的机器里面。所以哪一天币安它要关机，它的链可能就落在，那就是我们说的机房链。那可是像比特币、像以太币，以太币现在是已经转成POS 了，但以前还可以挖矿的时候，那比特币可以挖矿，那是有大量的不同的矿工去分散这算力，对吧？然后因为以像以太坊，它就是一个你可以算成一个世界的一个计算机，那只是说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计运算，去建构你的一些服务。那像中间的这些 transition 就可以用会有一个由这个网络帮你做运算。那它的节点不是由单一机构控制，但我们不排除说现在还是有某些地方它涵盖的节点数量相对较多啦，但是比起其他的货币，其他的那些币大部分都是由单一机构所核发，然后也是由单一机构所控制大量。那现在就只有比特币甚至以太币也不完全算，它才是真的有符合我们所认为的去中心化的东西。当然说去中心化它这个有，你可以把它想成说它的含义有人比较严格啦，有人比较严格，有人没有那么严格，就有一些严格的人是觉得说除了比特币其他都不是，那有些人觉得以太币可以，但未来有些人觉得说其实好像某几个货币它也慢慢朝向这个方式走，因为刚开始都一定是从中心化开始，每一个东西刚创造的时候都一定是这样。可是我自己是认为说因为毕竟说在这一个圈子它上下洗盘非常大，再加上说你的对这个东西的信任也很重要，所以即便接下来出了另外一个比特币，它复制比特币的扣，虽然说这个事情也很多人做过，然后他发了另外一个币，可是他没有这个共识，他没有这么多人愿意去为他付出算力的话，他一样是永远不可能是完全去中心化。所以你这个中心化跟去中心化，它你可以把它想成说有没有办法由单一的机构或者说单一的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他就去撼动这整个东西的发展性，你可以这样去想，因为很抽象，所以我今天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去讲。但其实讲深一点是还有很多细节，包含说你要怎么去防范一些攻击啊，比如说谁可以去篡载这个记录啊，然后呢，你的那个基金会是怎么去运营的啊，你开发者怎么去运营的啊，有非常多的细节啊。
然后我想要问一个，就是比如说像传统的金融业、传统的银行什么的，可能中国信托啊，或什么国泰啊这些的，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可能比较老一辈的就会觉得说，哦，他们是值得信赖的单位。可是他们听到加密货币或者是什么的，就会觉得说这都老鼠会啊，或者是说都是假的啊什么的。那如果说今天连就是政府都出来去管，然后有些人可能当然是觉得是好的，就是他开始有法规去定它。可是如果是就是有一种我不知道，因为可能是我不了解，但我觉得假如说现在这种感觉有点像是政府要搞你或是干嘛，会不会其实让某一些还没有入场人开始更觉得说对他们这些就是一个不可信的东西，所以政府才要搞它什么之类的。你怎么看就是开始有法规介入之后加密货币的发展？
有法规之后对于长期发展一定是好的，因为你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反过来吧，应该是有很多 old money 他们是很想要进到这个市场，只是因为他们觉得风险太大不想进来，但是当他们觉得一旦有法规好的规范之后，他们就会想要进来。这是针对一些老的机构用，或者说一些家族基金，其实都有听过，他们对于这市场是相当感兴趣的。然后你说对于一些韭菜他会不会怕？会啊，他们会怕，他们钱不进来啊，没有错啊。可是机会就 也不是在他身上这样。
嗯嗯。
然后区块链这是一个必然，各国都在推自己的数位货币，因为这是一个更透明的网络。那对于各国家来讲的话，他当然是不希望去中心化这件事情发生。可是你看，不论是什么数位美元、数位人民币，都是统一接口的一个存在。统一接口的意思就是说，它的这个你对于人的一个数字化的那个贡献是越来越大的。假设我今天在中国信托刷了1000块，转账到富邦银行，富邦银行再刷了500块，政府会知道吗？富邦银行会知道我在中信刷1000块吗？中信会知道我在富邦银行刷500块吗？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对吧？
嗯。
但如果接下来的一个媒介是有一个区块链的一个，比如说国家锚定的一个货币，那其实这个接口要变成很统一，那变成你一个人他做任何消费，只要是这种数位化的，他都是可以被 tracking 的。那所以各国会推这种中央行的数位货币，其实是为了这件事情。可是当这件数位货币发生的时候，大家就会意识到一个问题，其实你发现有些人就不喜欢被政府管辖，或者是说你就是会有，你就是觉得说你应该要有保有自己资产的权利。因为政府他可以现在比如说他觉得你是诈骗账号，他明天都封你财产是可以的，他是可以直接把你账户全部封起来。但没有人可以封你比特币的钱包啊，没有人可以封你以太币的钱包，那才是一个真正的资产。所以就算是黄金，你拿一个金条在你手上，那是你的资产。可是你放在黄金存折，你放在银行，他要封你的账户是可以的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定义拥有，你怎么样去定义一个价值。我觉得 Web3 一直以来都不是技术的演变，一直以来就是人类习惯的一个演变。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说一个新形态的网络形态，一个新形态的价值储存方式，一个新形态的资产拥有方式，它是一个新的革命。那我自己认为它在路上，然后它受到挑战也是一个必然，但它最后会不会成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我觉得大概率是会，所以我买单这个说法，所以我就买比特币，我也买以太币。那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比特币是其他币我不敢讲了，但我觉得比特币是会被留下来的一个东西，它是有价值的一个东西。那我也认为迟早，现在的听众朋友大部分的人迟早你会买比特币，但买多少不一定啊，但我自己是这样认为。那你也可以不认同，不过我们就5年之后对答案，甚至不用5年吧，我觉得。
好，可以，这已经先录下来了，之后再来看。最近也有一些消息指出说，币安和就是美国监管的单位已经达成协定，然后说币安已经将美国客户的资金啊，还有钱包密钥移回美国的境内。那这件事情你可以帮我们简介一下吗？
没有，这就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不知道这个消息的真假，但就是说，任何金融业他们都有一些落地的需求，像台湾金融业有些东西是不能上云的，所以他就希望你的机房、你的一些资料库在台湾。那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就是只是符合美国的一个规范嘛，但他这些东西他跟我刚才讲的不冲突啊，因为他移回来之后，但事实上你如果你会怕的话，那就把你的资产上链。就把你的资产放到以太链上，那你的资产就相对安全了。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妥协吧，因为像美国在要在币安要在美国就是运营的话，是有另外一个币安 US 的，跟它 global 不一样了。那当然有一些像是日本，它因为日本它在加密货币的法规其实是领先世界，它之前也是有蛮多问题的。那有相对应的监管，就比较不容易出现说哇，今天哪一间倒掉，然后就是突然用户拿不到钱的情况。这是我自己是觉得说，我是乐见法规进来，但中间应该会有蛮大的上下洗盘。那我不知道到底是涨还是跌，反正我长期看好，我就是买这样。
嗯嗯，这次就是这个美国监管单位叫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然后看到这个名字，然后我就在想，所以他们是把加密货币算作是一种证券吗？
就是这有时候说的时候是，之前说是，现在说是，之前说不是，所以就是大家很烦嘛，你要嘛都不讲清楚，然后现在突然来搞你，所以币圈的很多人不爽就是这样。那我们现在老实讲，我也不能预测，我们就只能等他的一个最后的一些公布之类的。那现在就做好你能做的啊，如果你怕的话，你就把资产移到链上，那如果你不怕的话，那你就不怕这样。对
对，个人选择，个人选择。 对啊，那其实今天大概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两个新闻啦，以后可能也会有蛮多这样子的形式，然后可能结尾看有没有听众有一些问题想要问我们啊，我们可能也会读一下就是平台上面的各个收听平台上面的留言啊，或者是在社群里面的一些问题等等的这样子。
我是觉得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些新的机会，那接下来可能会把我们一些观点把它放进来，就是那跟大家分享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然后我觉得接下来我会希望有一个新的系列吧，也不是系列啦，就新的小单元，但还在先思考这个要怎么做。就像刚刚 Alice 讲的，就是我们可能在比如说每一集的后面，就是去读一些 Q&A， 可能是 Apple Podcast 的留言，还是其他有的没，然后我们就再跟大家分享说我们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解答观众朋友听众朋友的问题这样。
对啊，其实好像蛮多 podcast 都会这样的，就是最后面会留一段 Q&A 和就是闲聊的时间，像是瓦基啊或是伯恩啊，他们好像都是有这样，就最后面有一小段是这种闲聊时间。
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并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大家不知道说好像可以在就是在我们最后的时候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开始想要做这件事情啊，就比如说让我们更理解自己的听众的一个轮廓，然后我们同时就是也希望，就我前阵子就在想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就是扩大频道影响力，你知道吗？就我今天跟你讲，就是老实讲，你说赚钱的话我们现在频道的确是有一些收益，但老实讲赚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真正赚钱也不会从频道这边赚到什么钱，毕竟我不是什么股癌吧，所以我们赚钱都赚一些小钱而已嘛，然后就是就没有很多。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你说赚影响力吗？我好像也还好，因为我们如果只是想要扩大影响力，其实有更多更好的做法。那我这边就在想说，那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因为其实每件事情都要双赢嘛。那如果大家在我们频道里面，你可以获得一些你所需要的知识，我自己觉得还蛮好，那我也蛮开心可以这样。那如果你觉得你真的有受用的话，那我们也不会叫你捐赠给，就是叫你赞助我们，我觉得没有差。你如果要赞助我们可以，那你如果给我五星评价的话，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可是我觉得现在如果我一直觉得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那如果你觉得你有被我们帮助到的话，那我们现在蛮鼓励一个行为，就是你可以去捐赠，就是去捐款给任何你觉得有缘的慈善单位，不是捐给我们，我们也不会放什么捐款账号，反正你就是去可以去捐款任何你觉得有需要帮助的。比如说你觉得流浪猫很需要帮忙，你就会捐钱给流浪猫，你觉得老人很需要帮忙，你就会捐给弱势老人还是弱势孩童都可以。那我们蛮鼓励这个行为。那如果说我们有听众朋友你平常就有做这件事情，但我们也不是说这件事情一定要大肆宣扬之类的，可是如果因为常常会有听众朋友他问我们问题嘛，那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回答那么多问题，对吧？就是我说我一个一个回答，我也没那么闲。然后当然我们有一些付费的咨询服务啊，可是我的时间也不多这样子。可是如果说你们有问题想要问我们，然后我们如果你今天有就是我们说的嘛，你有帮助别人，你去可能捐款给你觉得可以帮助的单位，那你问我们问题，我们是绝对会回答这样。那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好事情分散出来给大家，我觉得就是建立一个循环吧。因为我前阵子就在想说反正做这种频道我们到底是提供什么价值，跟提供一些知识价值吧。那我相信我们频道的听众朋友的一些知识水平跟他们经济水平也相对不错，如果你有能力帮助别人的话，我觉得蛮好的，这样就蛮鼓励这种行为啊。当然我们也不会提供什么账号，所以就是去大家去找自己有缘的单位可以做这件事情这样。
对啊，这是一个善的循环啦，就善就是好的嘛，任何好的事情你现在去做，就是这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善的循环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善不限于金钱啦，那你用行动或者是用一些关怀去付出也都算是一种善的循环这样。好啊，那今天大概就跟大家聊到这边，那有任何想法也都欢迎到 IG 啊 Discord 或者是 Apple Podcast Spotify 留言的地方跟我们互动。那今天差不多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